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出埃及记的第十讲，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祭司制度。我们今天要讲的范围是在出埃及记的28章到31章、有四章。那讲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说上个礼拜讲到见会幕啊，那神在西乃山跟摩西说话，不只是跟他讲到律法，也跟他讲到怎么样要造会幕啊。那会幕做了之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谁在那边来服侍呢？就是祭司啊。当时还没有立位人啊，那真正立位人蒙召的时候是他们拜了金牛犊之后啊，然后神就选召了立位人。那但是神先定下一个叫做祭司的制度。那祭司制度是由谁来担任祭司呢？是由亚伦跟他的儿子啊。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很多讲到亚伦跟他的儿子。那亚伦他是大祭司，他的儿子啊，他有四个儿子，拿大、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他们就是担任祭司。所以当时只有这个一家子五口啊。那后来这个亚伦他们这一家就不断的繁衍啊，所以我们先看到的祭司啊，那祭司这个在希伯来文叫 Kohan 啊。那如果你看到 Kohan 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他可能就是属于祭司家族的啊。那在这个在被掳还有耶稣的那个时代啊，那个祭司的家族就已经大概有好几万啊，甚至几十万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发展从一个家庭发展成一个家族，那他们都是祭司啊，他们就是担任祭司。大家如果读过这个新约的啊，有法利赛人还有另外一个撒都该人，有没有？那撒都盖人所讲的就是祭司啊，他们是祭司的家族啊。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祭司，那祭司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旧约的东西啊，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有啊。会幕有没有关系？会幕有啊。会幕是代表神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啊，那借着会幕表明他就住在我们当中。那祭司呢，就是在会幕里面服侍的那个就是祭司。那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也有关系，因为我们蒙召都是祭司哈。那讲到圣经讲到我们是祭司的在哪里？在新约圣经的话，你有没有印象？在彼得前书哈，还有在启示录，其他书卷并没有提到我们是祭司哈。那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就是圣徒皆祭司。什么叫圣徒皆祭司啊？每一个圣徒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祭司哈。那在旧约时代是不是每个人都是祭司？不是，只有亚伦家的，对不对？好，所以那其他的人，那祭司做的事情是什么？去至圣所哈，进到圣所至圣所，只有祭司可以进去啊。上礼拜我们不是讲到会幕吗？啊，会幕有外院，有圣所、至圣所，对不对？还有外面的话，就是营啊，在营外的那些，都是以色列人。那在院子里面服侍的，啊，只有利未人，对不对？可是要进到圣所服侍的，只有谁？只有祭司。那进到至圣所呢？只有大祭司。啊，所以我们看到有祭司才能够跟神靠得那么近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祭司，可是我们现在的圣徒，我们每一个跟神立约的，不像过去以色列人哈，那非得要经过祭司才可以哈。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表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到圣所，甚至我们可以到至圣所来朝见神哈。所以神他做会幕，他的一个主要的意义、主要的概念就是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我不只是要住在以色列当中，而且我要什么？我要在约柜至圣所约柜上的两基路伯中间与你们相会，所以那个最神圣的至圣所是当中的啊，我要与你相会。可是神什么时候跟他们相会呢？我发现只有一年一次，大祭司才可以进到至圣所啊，赎罪日的时候。可是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进到至圣所？我们现在可以，是为什么呢？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祭司。等一下 给大家看经文哈。 所以在旧约时代，他们的一个概念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到神的面前啊，你要特殊被神拣选的人啊。那在教会的历史当中，那这个概念呢，会影响到整个教会历史。譬如说，在教会历史当中，哎，我们都信主了，哎，我们可以跟神直接祷告，哎，到最后来发展成一个叫做你要认罪祷告，你要跟谁？你可不可以直接到神面前？你要找神父，有没有？有没有听过？要找神父告解，这是天主教的哈。到后来天主教就变成一个概念，就是 说什么？就是人呐、啊，人不能够直接到神面前。人要到神面前的话，中间还有一个什么？中间要有祭司，好，就像是他们讲的修士哈，或者他们讲神父主教、神职人员。我们讲神职人员。啊，就像是旧约时代的祭司利未人，他们是神职人员，因为他们在做那个圣所，做属神的事情。所以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段时间就天主教的哈，到后来发展出一个叫做圣品人的概念。所以人如果要到神的面前，必须要透过圣品人员、圣职人员啊，就是服事的。那后来这个就产生很多的问题哈，就说哎，就是说我们读圣经以前呢、啊，读圣经也不能读圣经，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哇，圣经是很神圣的，所以必须是透过神父啊、主教或者修士来跟你们讲解圣经，所以那这样子的话产生很多的问题啊，人家就不知道真理到底是什么，都是要透过神父，透过这些讲啊，那如果这些人是不是好人的话呢？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样子？你读圣经，可是你却不是好人，有没有这样呢？
很多，
很多。在旧耶稣时代，法利赛人圣经熟不熟？
很熟，
很熟啊。但是他们人好不好？看起来不错哈、啊，但是耶稣说：“哎呀，你们里面很多污秽肮脏的东西。”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打破了这个概念哈、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把圣殿，对吧？圣殿不是毁了吗？那圣殿为什么毁了？圣殿毁的意思就是说，还有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圣殿的幔子怎么样？
裂开来了
哈。所以意思就是说，从上到下，意思说人以后可不可以到神的面前？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哈。那可以到神的面前，就等于说我们就是祭司了啊。因为以前能够到神的面前只有祭司啊，所以祭司是站在神跟人之间的中间。那所以不是说哎，特定的一群人他们才称为祭司，只要信耶稣的他们就叫做祭司啊。所以为什么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他是改革什么？改革天主教。那天主教有很多的传统，天主教怎么基本上来讲就是基督教啊，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信仰耶稣基督的啊。那可是到后来他们加上很多的传统，那这个传统有一个最大的诟病，就是说人不能够直接到神的面前。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马丁路德哈，他提出几点哈，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因信称义，我们到神的面前只要凭着信心就够了，对。那第二个呢，就是唯独圣经，天主教有很多的传统，很多的规矩，那些哎跟圣经不符合，要不要听他的？那教皇讲的很多话哈，教皇的命令说平信徒你要如何如何的哈，要不要听他的？要看跟圣经合不合圣经，你合圣经就要听他的哈。法利赛人讲的话，你要不要听他的？法利赛人就是说，他们讲神的话要不要听？摩西的话就要听啊。对，那他们的行为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但是他们如果传讲神的话，那个部分是要听的啊。那所以这个天主教有很多东西不合圣经，所以不是啊，现在是唯独圣经。那另外一个就是圣徒皆祭司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到神的面前啊，直接跟神说话。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祭司制度，我们要了解那个祭司，什么叫祭司啊？祭司就是能够到神的面前来啊，跟他献祭，最主要是献祭啊。我们看到这个会幕里面有很多的祭，到利未记的时候，这个祭就讲得更清楚了啊。然后除了献祭之外呢，还要在圣所服事啊。上礼拜我们不是讲到圣所有几个器皿吗？啊。那三个器皿哈，圣所的里面，那三个器皿代表什么意思？好，一进去的话，左边是什么？
饼。
饼，好，前面呢？好，你们去看一看哈。还有左边是什么？左边是灯，金灯台。右边是橙色饼桌子，你要吃饼在那边吃，好。 灯是在这边，好，左边。然后中间呢，前面的那个什么？金香坛，金香坛哈，金香坛跟炉有不一样。好，金香坛是固定住的，啊，是一个家具，像一个桌子，像这个东西哈。那这个东西，那金香炉是什么？一个小炉子哈，然后那个链子就把，哎，可不可以带出去？它只是一个小的，像碗这样的哈，你可以把它带出去啊。金香炉可以带出去哈，哎，可以带进去哈。你知道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你们有没有这概念？
有啊。
对，进到这概念，他要做什么东西？你进去就这样子，大方的进去吗？你进去的话要带什么进去呢？
金香。
你就带着金香炉。这金香炉在哪里？就是香坛上面，香坛上面有个炉子哈，好，炉子上面那个炭，那个炭是从祭坛里面去拿的炭过来哈。然后烧香，我们讲烧香是怎么烧的？你有没有烧过香？中国人的烧香跟这个在圣所的烧香不一样，中国人是嘿都是一根一根，对不对哈？拜拜，这样插进去就好了哈。那在圣所的烧香是怎么烧？
要一直在里面一直烧？
不是哈，它是上面有金香炉，上面有炭，炭火，对不对？那炭火是从祭坛那边拿，铜祭坛那边拿的那个炭火放进来，对不对？那这样子香不香？还不香啊，对不对？你要放香料，把一把香料放进去，你香料哈，那个粉状的那个哈，倒得很细的那个粉状，倒到炭上面的话，会不会烧起来？会，就烧起来，就会冒烟，对不对？那冒烟香不香啊？那就香了哈，因为那个配方是一种香料组合成的，所以烟就充满了哈，还有香气就充满了整个圣所哈。那大祭司一年一次要进到至圣所的时候，你要把什么带进去呢？你进去的时候，你要把香炉带进去，好，香炉带到至圣所，然后让至圣所充满烟云，啊，免得你死亡。那所以这个东西，这个规矩哈，我们都是祭司，对不对？我们都要进到至圣所，对不对？你这个东西要不要知道？我们要知道，那它有它代表的意义哈。所以给大家看几个经文哈，先看那个刚才讲到香炉的啊。所以祭司很重要，有一个就是要烧香。你看到在利未记的第十六章，利未记的第十六章，所以香坛跟香炉不一样哈，大家知道哈。那你看到在第十二节、十一节、十二节，十六章是讲到赎罪日啊。那亚伦要做什么事情？你看到哈，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前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赎罪日那天啊。然后之后呢，十二节讲拿着香炉，你有没有看到？这是叫做香炉。那今天我们会看到香坛哈，那香炉哈就是在香坛上面的。然后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炭火，有没有？盛满火炭，又拿着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啊。他在耶和华面前要把香放在火上，有没有？那个火炭上面，然后使香的烟云遮掩约柜上的啊，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有没有看到？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烧香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烟云。
香放在火上，那个香是指那个香料？
对，香料就是捣细的，有没有？它是一个粉状的东西，对不对？啊，不像我们中国人是还一根一根的香，它是一把一捧哈。对，它是粉末状弄成，它是后来把它这样子弄哈。那对，会头晕的哈，我也是会头晕哈，我不习惯这个。那个，因为这东西是拜偶像的，不是拜真的，所以那个香的味道，这个要。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做香的配方配料在这里哈。那所以今天要这里就给大家看到，就是说哈，那个香的作用有没有？好，那香的做法，因为我们通常讲到烧香，那我们以为烧香还是拿像中国人那种烧香拿一根的那个，不是哈。他是拿一捧灰，那中国人为什么不拿一捧灰呢？中国人如果他拿一捧灰，不是满天飞了吗？啊，因为他是这个是祭司来弄的，不是我们一般人弄的，所以祭司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就没有问题。那所以我们说祭司烧香的时候，他要做的东西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成为祭司哈，也要向神献祭。献祭的话有好几种，有的是叫做燔祭，对不对？你要杀那个赎罪祭牲、赎罪祭啦，还有素祭，有没有听过素祭？ 素祭献的是饼，它不是血，没有血的，就是那个细面做的饼，有三种饼，等一下跟各位讲到那三种饼，它都有它代表的意义。那要献平安祭啊，献其他的，感谢金的是另外一方面。那另外要做的就是在圣所里面，记得在圣所他要做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烧香，烧香。还有他献燔祭跟烧香这个东西是一天要做两次，早上做一次，然后黄昏的时候做一次，所以很忙哈。祭司每天都要献一只羊，献燔祭，早上献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一次。烧香呢，就是早晨的时候献完燔祭的时候就进到圣所去那边整理那个灯，现在是白天了，天亮了，所以他把帘子一搭开，光线就进去了，进到圣所，所以灯门帘是可以打开，幔子就不能随便打开，那门帘打开的话你就可以进去了，然后就把灯把它收拾一下，那光线有了，所以可能就把它弄掉了，然后他们就要烧香，然后到了黄昏的时候，哦，天黑了，对吧？这时候要干嘛？你就点灯，对不对？要点灯，晚上要不要点灯？你就要点灯嘛，所以在天黑的时候，你就要把灯点着；天亮的时候，你可能就把灯给收拾一下。所以要经过这个，他在点完灯之后，他就要烧香。所以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如献晚祭，有没有？愿我的祷告在你面前，如香陈列在你面前，如何如何的。这都是我们祭司要做的，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现在是祭司啊，我们也应该很忙，早上起来要干嘛？要向神献祭啊，然后要进到圣所，要祷告，要吃陈设饼。陈设饼是什么意思？神的话啊，对不对啊？读经啊，然后呢有金灯台啊，要不要亲近神啊？要有圣灵的亮光，圣灵的启示，还有洗濯盆啊，要不要洗手洗脚啊？要不要心思一定要更新一下啊？昨天跟老公吵架之后，今天要不要换一换啊？这个都要更新一下啊，不管是身体上思想意念上面的更新，这些就是你做一个祭司就是这个样子。你为什么要做成这个样子呢？因为你要跟神相会，神说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什么，我们要圣洁。这个圣洁是每天的不断的做的工作啊。哇，你要不要做祭司？很多人啊，讲到我辞职不干了啊，不行啊，我们现在都是祭司，你非得要这样做不可啊。你只有这样子做之后呢，哎，你就不一样了。哇，神给你恩典，你越亲近神啊，你的生命哇就越被神更新，你充满喜乐啊，充满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祝福就会源源不断的临到你的身上。所以记得我们是跑不掉的，我们就是祭司啊。我们看什么地方讲到我们是祭司？第一个，我们先看到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所以既然我们知道我们是祭司，我们就要懂得祭司的条例，祭司的制度要做些什么事情。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他讲到我们就像耶稣一样，耶稣是活石，我们也像是活石，我们跟他同住，我们被建造成为神的灵宫。然后呢，你看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神要在我们当中居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做圣洁的祭司，大家看到那个圣洁的祭司，所以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那好啊，不想见神的话，那不圣洁，那就不见神就好了。那不见神的话，其实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说实在的，那些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的。但是如果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就不一样了，那神的恩典，神的荣耀会充满在我们里面。你看到做圣洁的祭司是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有没有看到这里？所以我们要献灵祭，所以祭司要献祭。在旧约时期，他们所献的祭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条例，那些东西都叫做属肉体的条例。但属肉体的条例有它的意义，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建会幕的时候，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要照着我所指示你们的，因为这是反映在天上的形象。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表面上是在做这些事情，可是它有属灵的含义。可是现在我们进到新约的话呢，我们不再是按着属肉体的条例，但是那个原则还在， 好，所以我们要读这个东西，不是真的去杀羊啊，真的去那个啊，而是用灵的方向，是靠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是祭司，然后第二章第九节也是一样啊。第二章第九节也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啊，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要叫你们宣扬呢，做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有没有？这边有讲到四个东西：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子来表明我们是这个呢？你看到上礼拜我们不是有读到要会幕的帘子还有幔子吗？幔子的做法用几种颜色？蓝色，然后紫色、朱红色，还有本身是细麻布白色哈。所以蓝色、紫色、红色、白色，所以就是我们这讲到被拣选的族类，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被拣选，红的对不对？他的宝血救赎我们，有君尊的祭司，紫色对不对？紫色代表王，然后圣洁的国度，圣洁代表洁白嘛，好，白细麻衣那个麻那个、白色，然后另外一个是属神的子民，蓝色，蓝色代表属天嘛，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好，就是我们的身份，其中有一个叫做君尊的祭司。那什么叫君尊的祭司呢？你知道亚伦被拣选做祭司对不对？哇，好厉害对不对？那大卫他们的家族是被拣选做王对不对？你做王跟做祭司你要选做哪一个啊？祭司比较好，祭司可不可以做王？大亚伦可不可以做王？不行。那大卫呢？大卫是王，王可不可以做祭司？不行。所以这个两职是怎么样？是只能选一个，你是大卫家的你就不能够去烧香。有一个王叫做乌西亚王，记不记得他想做什么事情？他想烧香，对，圣经上有讲到他想烧香。当他到圣殿里要，好，我是王啊，你谁敢拦住我？对，没有人敢拦他，对，他就真的去那边烧香，结果一烧了，大麻风就开始了，从他额头上就长出来了。哇，不行不行，这个地方要误会，赶快把他推出去啊！所以他就王也当不成了，记不记得啊？那个故事啊，所以王就是王，祭司就是祭司。那这边有君尊的祭司是什么意思？君尊就是王吗？你又是王又是祭司，你这个好康都被你拿了，是不是？你愿意？你可以吗？可不可以？
现在可以。
为什么现在可以呢？
因为主耶稣
他做祭司，记得啊，希伯来书讲到耶稣做祭司，他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有没有？亚伦的等次就是你如果做祭司就做祭司，你不能做王。可是耶稣弥赛亚来的话，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提到说，他要做祭司，要做什么？要做王。他让这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啊。撒迦利亚书里面讲到说弥赛亚来的话，所以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就傻眼了啊！弥赛亚来，怎么他又是王又是祭司？这跟我们的规矩不符合啊！亚伦就是亚伦嘛，大卫家就是大卫家，是分开来的啊。那他们怎么解释这个圣经？那后来有死海古卷，大家知道听过有死海古卷吗？死海古卷的时候就把这段经文怎么解释？他说这个犹太人当时的拉比，他们当时的一些学者，他们就认为说，如果弥赛亚来，他又是祭司又是王，只有一个可以解释，那就是我们有两个弥赛亚，一个是以色列的弥赛亚，一个是亚伦家的弥赛亚哈。那这样解法对还是不对？
不对
啊！耶稣来了，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耶稣来了，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了啊，因为耶稣来了，他是君王，我们知道吗？大卫家的后裔，对。那可是他又祭司，他又是祭司，那他凭什么做祭司呢？哦，原来大卫被圣灵感动所说的话，诗篇110篇里面讲到啊，那个主对我主说啊，你坐在我的右手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有吗？然后呢？你是照着什么麦基洗德的等次怎么样？下一句话是永远为祭司，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如果你读到希伯来书，他有解释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是谁呢？他是王， 撒冷王嘛，对不对？在那个创世纪十四章，亚伯拉罕杀败诸王的时候，麦基洗德迎接他，给他祝福。他是谁？他是撒冷王，他的名字叫麦基洗德。麦基洗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麦基是 Melech 啊，是王的意思。洗德 Zedek 是公义，公义王。啊，公义王那就不是弥赛亚吗？啊，然后他又是撒冷王，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又是王又是祭司，只有谁？麦基洗德。然后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他就不受亚伦等次的影响。”好，所以他是王又是祭司，哎，就没问题了。你看解开来了，好，所以这个我们呢也是叫做君尊的祭司，凭什么？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做祭司，还有一个祭司的一个身份就是跟主靠得很近。那另外一个地方提到祭司的是在启示录啊。刚才我们讲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跟第九节都提到我们是祭司，另外新约圣经提到我们是祭司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六节，还有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第六节，都是讲到我们要做祭司啊。我们可以看一看，第一个是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啊，然后他又使我们成为国民，有没有？做他父神的祭司，你看，做他父神的祭司。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祭司的哈，是在启示录，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第六节哈，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啊。那耶稣是不是祭司？大祭司，他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对不对？那他现在在做什么？
为我们祷告。
为我们祷告，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所以祭司还有一个身份是什么？你要为神的百姓祷告，为啊。所以耶稣也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要成为祭司，记得我们不只是跟神亲近，向神献祭，还有一个要不要为我们神的百姓祷告？要为神的百姓祷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哈，祭司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祭司的一些条例，其中有一个讲到先从祭司的服装。所以我们从服装上面看到哈，有一些服事的原则，神给祭司的有一些特质哈，就在这个穿的衣服上面可以看得到哈，那是在第二十八章。然后二十九章是讲到这个你要成为祭司的时候哈，就是要承接圣职，承接圣职有些条例啊，所以你要成为祭司，你要经过几个过程啊。所以大一开始最早到当祭司就是亚伦嘛，亚伦是不是说，哎，我是祭司，来来，我现在开始献祭？哎，不不不，慢慢来，就多慢点。你要经过一个叫做承接圣职啊，你的儿子也要承接圣职。有一天你的子孙子有一天他要当祭司，要不要经过这个承接圣职的过程？要啊，所以一个叫做承接圣职的礼，总共有几天呢？也有七天的时间啊，七天的时间你要住在，你都不可以出离开会幕，你就是必须待在那个会幕里面啊。你要每天都要献祭，然后要承接圣职的礼。大家有没有听过？就说你的祭司哈，你的右边的耳垂有没有？右手大拇指还有左脚的大拇指都要涂抹血，涂抹油，对不对？膏油都要这个，就是在承接圣职的这个地方啊，你要做这个动作啊。所以第二十九章是讲到承接圣职的一些礼仪哈。啊，接下来他又讲了其他的世代的定例哈，他提到香坛。那上礼拜我们讲到这个会幕圣所的一些器具，但是没有讲到香坛。那今天我们会看到香坛哈，然后在三十章还有提到洗濯盆哈。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祭司在圣所服事的他的一些东西哈。那我就把它整理在讲义上，大家可以直接看讲义哈。好，那我们先从讲义上这边来看啊。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与他们立约，应许他们要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啊。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里面讲到，所以当会幕的设立哈，就印证啊，神也要使以色列人成圣啊，神要使以色列人成圣。神要住在他们中间，而且不只是住在他们中间，神要与他们相会。相会的意思就是彰显他的荣耀啊。然后神是借着什么呢？借着祭司献祭的制度，使以色列人成为圣洁。你要怎么样成为圣洁呢？你没有祭司，你怎么成为圣洁？ 祭司借着献祭，借着杀羊吐血，你人就可以成为圣洁了，然后神便能与他们相会，那神就会彰显他的荣耀。那旧约虽然是属肉体的条例，但是却预表属灵的原则。记得我们在这里要用属灵的眼光去看啊，让人从这些条例中可以看到基督，基督他就是祭司，大祭司哈，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可以认识他的属性，他的作为，也明白神的子民我们要与主同工，我们也要做君尊的祭司哈，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跟他亲近啊。好，那你看到第28章开始，他这边讲到就是哈，讲到会幕之后呢，28章就提到说你要做衣服哈，你看这边一开始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跟他的儿子四个儿子哈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然后呢你要给你的哥哥亚伦做圣衣哈，穿起来就为荣耀为华美，然后要做要请一些人来做哈，心中有智慧的才能够做这些东西。那要做的是什么呢？圣衣，你看第九节哈，第四节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的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哈，有图片，在讲义上那个图片哈，那你就有看到有冠冕、有内袍、决断的胸牌、腰带、以弗的哈，还有蓝色的外袍等等的，所以有这些东西哈。那因为你要成为一个祭司，祭司是一个职分啊，除了你这个人之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你所穿的衣服，就像警察，你怎么知道你是警察？
你的衣服不一样。
你的衣服不一样啊，你怎么知道你是军人？你的衣服不一样啊，你怎么知道你是牧师？有的教会牧师袍是不一样的，我们教会的没有什么牧师袍啊。那服装重不重要？武装很重要啊，远远一看你就是怎么啊，你大将军，你是元帅，你是皇帝啊。那祭司也是一样，要显得荣耀华美，衣服就代表你的身份啊，所以你穿上去就不一样哦，大家都对你很尊敬啊。那你衣服脱下来的话，那就跟一般人没有两样。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尊重什么？尊重他的那个制服，所以祭司服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讲到祭司的袍子，袍子代表职分，大祭司和祭司公职的时候，你必须穿祭司袍哈，那大祭司的圣袍它是非常华丽，那他要主持各种的献祭礼仪啊。那也有其他的祭司，其他的祭司就不像大祭司穿的那个样子哈。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穿的很华丽的，有胸牌，有那个冠冕的那个东西，都是大祭司。那祭司呢，他穿的就很朴素的，白白的，只有一件的内袍而已哈。然后再来是裹头巾，还有一个腰带，就是这样子哈，很简单，白色的这个袍子哈，一个腰带，还有一个裹头巾。可是你看到大祭司的话，他就带着很多很多的那种东西哈。那所以我们看到祭司的家族，第一个他是亚伦的家做的哈，那他要做的圣衣，他有很多的不同的那个部位哈，以弗得外袍、内袍、冠冕、腰带等等哈。那每一件的配件，它都有属灵的含义啊，那也是代表耶稣基督的服饰。好，那他做的材料呢？啊，我们看到也有金属的部分哈，看那个金冠冕上面它是用金属做的，也有宝石啊，也有宝石，还有那个其他的是衣服是布料哈。那那个布料呢，一般来讲是用细麻布的哈，然后外面是缝上什么，用蓝色线，然后蓝色线、紫色线、朱红色线，还有那个麻子哈，还有另外一个，他先加了一个东西，是以前所没有的。他加了叫做金线啊，金线，我不知道金线是怎么做的哈。所以除了我们看到幔子里面的那个四个颜色之外哈，蓝白紫色红色之外，加上一个金线，那这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金线是代表什么？金的话呢，是代表神哈。那另外四种颜色是代表一个圣洁的国民哈，代表我们成为在神面前成为圣洁的人的一个样子的哈。所以表示说祭司他要向着神，也要向着人啊。那他要在神面前服侍，那他也要替人来服侍，他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啊。所以金线代表神，其余的代表神的子民，蓝色啊是代表属神的子民，紫色君尊的祭司，红色被拣选的族类哈，细麻布就是 圣洁的国度，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哈。所以你看到在这个上面哈，这上面那个冠冕的吗？冠冕的前面是做金牌子哈，那边要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好了不起哈。所以我们成为祭司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是归耶和华为圣。然后这个冠冕还要用细蓝色细线所做的带子把它好把它系住，系在这个头上面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内袍，我们看到哈，那个内袍是那个白色的那个部分哈。然后外袍有没有看到外袍？下面的那个是外袍哈，它是在内袍的外面啊。所以一般来讲，祭司你要穿什么呢？当然是你要穿裤子啊。这个穿了裤子之后就穿内袍，是白色的。穿了内袍之后还要再穿外袍。外袍的话就是蓝色的，记得哈，蓝色的外袍之后，外面再穿上的就是以弗德，有没有看到哈？这里讲到以弗德，以弗德是什么东西呢？以弗德，以弗德它有点像背心哈，你知道背心状的东西，它就是两块布，啊，两块布就是这样子，好，两块布，然后呢有肩带，前面一块。后面一块，对不对？用肩带把它连在一起，对不对？啊，肩带连在一起。那这边讲到那个肩带上面，哈，你要做那个肩带，所以等于说借着肩带把它连在一起，然后中间要有个腰带，啊，腰带又把它绑在一起。所以以弗的就是像这样的一块东西啊，大家知道吗？所以就一块一片布，然后它有肩带，然后后面也是一片布，然后肩带连在一起，腰带把它绑在一起，系在一起 ，OK。然后之后呢，还有什么东西很重要？胸牌，啊，那胸牌是挂在胸口的哈，那胸口这个胸牌要怎么把它固定住呢？那胸牌哈，你看到这胸牌，它要做环子，啊，它的四边都要做环子哈。如果你看到这是胸牌的话，上面两个，下面两个，然后这个环子呢，跟什么连在一起？跟那个肩带连在一起，用金线把它，金链子把它连在一起，啊，所以固定住了，对不对？然后下面要不要固定住？下面要固定住，在这个腰带的上面，好的，以弗的上面也要做两个环子。那做了两个环子，它也有两个环子，然后这两个环子之间用蓝色的细线把它合在一起。下面是蓝色的细线，上面是金链子。OK， 好。那还有在这个装饰当中有宝石啊，有很多宝石哈，哇，十二块宝石是在哪里？胸牌。还有两块宝石在哪里？在肩膀，红玛瑙，红玛瑙两个很大的宝石在那边，所以两个大宝石在肩带的上面，那边要做一个金钞，那金钞跟这个胸牌用链子把它合在一起，那胸牌上面有十二块宝石，那个宝石呢要刻字，刻什么字呢？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所以它有四行，一二三四，四行啊。所以你如果你看到这个后面的哈，你看到这后面的哈，那个胸牌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啊。那刻着这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那另外还有刻名字的在哪里？就肩带的那个宝石，那叫做红玛瑙。红玛瑙做的宝石是比较大的，所以它两个嘛，一个要刻以色列的六个支派的名字。以色列六个儿子名字按着出生的顺序啊，那刻六个名字，另外一个呢也是刻六个名字，所以哎，为什么要刻六个名字？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又要刻啊，总共十二个，那有胸牌还是要刻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24个
哈，它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你成为一个大祭司，对不对？大祭司你要把神的百姓怎么样？要不要把宝宝就像抱你的孩子一样，对，把它放在你的胸前嘛。还有另外一个是
扛在肩膀上，
对不对？你找到迷失的羊之后，你怎么把它带回来？
扛到肩膀上，
它走不动了怎么办？你就把它扛在肩膀上哈。所以意思就是说，就像神哈，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会不会把我们扛在肩膀上？他会把我们抱在怀里？
会。
那圣经上不是提到有一个叫做说哈？他会什么宝宝我们，他会怀揣我们，有没有？宝宝的意思就是放在胸口，怀揣的意思其实就是用背的哈，把你 背起来的意思。所以从这里看到，你要成为一个大祭司啊，大祭司他所做的事情，他都是很他的心思意念，他很关心神的子民，又是宝宝，又是怀揣，啊，把他背负起来的哈。所以这里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这个样子哈。好，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服装是有这些东西。好，那我们来分开来，我们来解释一下哈。他要穿以弗德哈，我们翻过来看第四十页。以弗德它是像背心状的一个袍哈，它本身不能够完全遮体，它你是穿了外袍之后再搭上那个以弗德哈，所以有了以弗德好才有肩带，有了以弗德才跟胸牌连在一起哈，有了以弗德我们才看到有那个腰带这样子的哈，所以它本身不能够完全遮体。记不记得大卫曾经跳舞，对不对？在神面前跳舞的时候有没有穿以弗德？有穿以弗德哈。那大祭司的以弗德就是要用这四种颜色做的，金线，然后蓝线、紫线，然后朱红色线，还有那个白的啊。可是一般的以弗德有的只是细麻衣的以弗德，所以以弗德它只不过是一个那个像背心状的一个东西，它也没有胸牌。所以撒母耳有没有穿过以弗德？
从小就穿了。
撒母耳从小就穿了，对不对？他穿的是不是大祭司的以弗德？不是哈，就是一般的祭司，一般人他们也可以穿像那样的一个服装哈。所以，但是大祭司的以弗德记得哈，它是非常精美华丽，用四种颜色做的。但是有的以弗德呢，它只是用细麻布做的以弗德，就是白色 plain plain 哈。所以为什么大卫在那边只穿着以弗德跳舞的时候，对吧？露体没有讲下体，赤身露体啊。好大的羞耻啊！所以可能王的话穿的衣服都是非常高贵华丽啊，那他可能只是穿一个裤子，然后泡一个那个东西，好泡放着以弗德，所以他没有内袍也没有外袍啊，他只是可能穿了一个裤子而已啊，所以那这样的话，他的衣服就他的身体就露出来了啊，所以这个米甲他就说啊、哎，这个你好大的荣耀啊，怎么也是以色列的王怎么？这样子哈，他们如果是这样的情形哈，一般来讲做工的人哈，做奴隶他们有的就不穿衣服哈，或者是什么样，因为要忙活嘛，所以穿的衣服不像是一般高贵人家穿的衣服，就是很华丽的哈。那所以大卫他这样子的话，就米甲就轻视他。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讲到说以弗德他不是说可以把整个身体盖住的哈，所以你要穿祭司他先穿内袍外袍之后再穿上以弗德哈，但是如果你没有穿内袍外袍的话，就直接穿以弗德的话，你里面有很多会露出来的哈。那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子哈，那它是有的是华丽哈，有的是细麻衣做的是朴实无华，但大祭司穿的以弗德它确实有这四种颜色，还用金线了哈。所以他这边讲到说，你要讲的用金线做的，用巧工做的，那这个都是指的大祭司他要做的，因为有胸牌哈，那只有胸牌是大祭司才弄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有肩带还有那个腰带把它系在一起。那刚才我们看到两个红玛瑙，就是肩带上面的哈，做的那个两块大宝石。那做两条金链哈，就是扣上那个金链跟这个胸牌连在一起，是肩带把它弄在一起。那另外一个决断的胸牌哈，那决断的胸牌除了这个十二个宝石之外呢哈，他讲那个决断的胸牌，他做的不是只有一层而已，他做的是两层。两层的意思是有夹层，所以里面可以怎么样塞东西。他里面塞什么东西呢？他们里面塞的叫做乌灵跟土明。啊，大家有听过乌灵土明？乌灵土明的意思哈，就是它是两个石头，两个宝石。有人说一个是黑石头，一个是白石头，这个人家都没见过哈。那乌灵的意思是光明，那土明的意思是完全的意思哈。所以常常讲到说，哎，你用乌灵跟土明来决断，啊，就是来求问神啊，说神啊，我该不该看到菲利斯人来，该不该跟他打？好，一抽出来，哎，你去，好，你就去了，派兵过去了。然后呢，再要不要再求问神？不知道怎么打，问神，神呢说该从前面打可以还是不可以？可以，啊，你就打，对。不然他说不可以，那就不要从前面，那从后面可不可以？不可以。从左边可不可以？一直到怎么样可以的那一个，你就做了。所以 一般来讲求问神只是问神怎么样 yes 跟 no、哦、我这样子做可以还是不可以，我这样做可以还是不可以、啊、神会给他指示。所以我们说乌灵土明的意思就是说 yes 跟 no 的一个决断、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说铅放在怀中、啊、断事在耶和华，有没有？在箴言16:33里面讲到，所以在怀中的意思就像是决断的胸牌，决断的胸牌就在怀中，在你的胸口这里、啊、所以他做的他是有个夹层，里面放的就是这两块宝石、啊、如果你看到的第41页、啊、41页有没有看到在这个里面它是有个夹层，这个看得不清楚、啊、如果你们在上网去看它有彩色你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在这个夹层当中它就放两块宝石，所以这里面判断可能是一个是白的一个是黑的，白的就是乌灵，黑的就是土明、啊、然后再放在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说大卫、啊、大卫在逃难的时候有个祭司亚比亚他、啊、还是谁、啊、到大卫那里去，他什么带着以弗德，然后大卫说哎，我现在有要求问神，赶快拿你的以弗德出来吧，穿上你的以弗德，他穿了以弗德怎么样，胸牌也把他 穿上去了、啊、所以大祭司穿的以弗德里面就你要穿那个胸牌，所以来求问。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是哎，你赶快穿以弗德，我们 来求问神、啊、那意思就是说因为在以弗德上面有一个决断的胸牌、啊、那所以我们看到他所做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另外一个呢，它有一个蓝色的袍子，外袍有吗？蓝色的外袍。那在那个蓝色的外袍呢，好，那我们看在第40页哈，在蓝色的外袍的最底边要有什么？要做石榴啊，然后石榴跟石榴的中间呢做金铃铛。所以我们所看到这个图片里面，你看到那个外袍就是蓝色的外袍的下面、啊、它有垂下来的石榴。那石榴是怎么做的呢？石榴是用蓝色线然后紫色线跟红色线三种颜色、啊、它是用线头做的，它没有，它不是讲弄在细麻布上面，所以没有白色的东西，所以是蓝色紫色跟红色就做成像什么像石榴的样子、啊、所以那个代表石榴。那石榴跟石榴的中间呢就放金铃铛，那这个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大祭司进到圣所服侍的时候穿着那个、啊、祭司的袍，你要有不断的发出声音，对，发出声音表示你还在里面怎么样，还在服侍。有一天会奇怪怎么好久都没声音，怎么回事拜拜了是不是，他可能被神击杀还是干嘛啊？所以你要在那边不断的发出声音来、啊、你不能偷懒，那免得你们死亡、啊、免得你死亡。那所以这个属灵上含义来讲，你发出声音的意思就是我们讲神的话要把它宣传宣讲出来、啊、你要宣讲神的话，或者我们讲在服侍，在圣所的服侍，或者我们基督徒的服侍，其实很多的服侍都是借着嘴巴、啊、对不对？我们讲到牧师讲到讲课就是靠着嘴巴吗？啊，传福音也是靠着嘴巴，有发出声音来吗？你发预言有没有靠着嘴巴？对，你讲话方言啊，然后你在唱诗歌，哇，都有发出声音来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是讲到服事，神给我们恩赐，所以也可以讲到在恩赐上面去运作啊。那另外呢，那个石榴所代表的是什么？石榴是代表里面有很多的果子。所以一个叫做圣灵的恩赐，一个代表什么？圣灵的果子，一个生命。所以你要成为一个主的祭司的话，你要服侍神的话，你要不断的去传讲神的话，可是呢你的生命啊，你里面也要有那个啊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还有如果你里面没有生命的话呢，只有金铃铛好不好？为什么不好？铃铛跟铃铛如果敲在一起的话呢，中间没有石榴的话会怎么样？嘣嘣嘣嘣，太吵杂，很刺耳，对不对？啊，你知道有时候有回音嘛，对不对？如果我们的教室啊，那个如果都是用那个地板木板啊，没有那个丝织品在这里的话，没有吸音的话，那个声音就会很刺耳、很吵杂。可是石榴本身它是线头做的，它是本身会不会吸音？ 它会吸音，所以你的声音出来的时候你就不一样，就被吸了，声音就会变得柔和，就比较好听了。所以我们看到它有它所代表的意义。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蓝系带子，有几个地方提到蓝系带子。在大祭司的服装里面有一个叫他的冠冕，冠冕上面有一个牌子，里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但是只有在前面，那挂在这边就够了吗？不是，它的两边呢要有蓝线把它绑住系住，你只有一块的话它系不住嘛，所以你要一个蓝线把它系在一起，对，系住。那另外一个跟蓝线有关系的在哪里？就是在胸牌下面。我们前面不是讲到胸牌下面跟什么跟以弗的之间，好，腰带上面那个要挂那个金环，金环跟金环之间要有蓝系的带子把它弄住，而且一把它要弄得很紧，你不要把它弄松松的话胸牌在那边晃不行。他说胸牌跟这个以弗的之间不可以有细缝，一定要把它贴紧，所以你用蓝系线把它弄在一起。还有另外一个跟蓝线有关系，就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让一个血漏的妇人他怎么样得医治，那他得医治的话他是怎么样？他是摸着耶稣衣裳的坠子，你知道耶稣衣裳的坠子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命令，在民数记十五章里面有提到，他说你要穿的是什么，这个要穿那个坠子，那坠子里面还要有什么两个还要有那个蓝色的细线，蓝色的细线的意思是干什么呢？蓝色的细线，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在民数记的第十五章，所以这边有提到蓝色的细线在冠冕上面，然后在胸牌的 下面还有一个，我们看在民数记的第十五章三十七节，三十七节他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衣服边上做坠子，又在底边的坠子上钉一根什么蓝系带子，哎，这边又有一个蓝系带子，所以蓝系带子你要知道它属灵的意义是什么。蓝系带子，他说你们佩戴这个坠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心邪淫，然后四十节是你们纪念我的一切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蓝系带子的话，我们说在它属灵上的意义来讲，就是说你要思想，你要去纪念。所以我们讲到那个坠子要做蓝系的线，蓝系绳子的话带子，它的意义就是说你要纪念耶和华的命令，他的诫命。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在讲到就是说胸牌上这个有蓝色的带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把神的子民要不要去思想，要不要去纪念，要纪念你的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百姓。所以我们从做服事的时候不只是要纪念神的律法，我们要纪念神的百姓。那在上面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归耶和华为圣代表我们要思念什么？天上的事，思念天上的事，我们思念天上的事，思念神的百姓，然后思念神的律法，所以你要成为祭司，忙不忙啊？好忙啊，很多事情要做，那但是这些东西是简单的，让我们，看到这个有它的意义，所以为什么要做坠子？他说你看到坠子你就想到就是说它的意义就是你要纪念我的诫命，你要遵守我的约，你看到这个胸牌代表什么？你要纪念你的百姓，那归耶和华为圣你要想到什么？想到有关神的事情，那这样子容不容易？这样就不难了嘛，就很好记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他们这些东西，我们如果这样只是读过去，用蓝色系带子绑，然后这个做这个做那个，看过去就过去就过去了，你也记不住。可是如果你明白意义的话呢，哦，那就不一样了，这在当中看到，哎，神在对我们说话，神透过这些大祭司的服装在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大祭司袍，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好长时间
，但 好，我们来穿穿看一次哈。第一次是先穿个裤子，一定是有裤子哈。然后呢，内袍，内袍就是新麻布的哈。然后呢是白色的，外袍是什么颜色的？蓝色的哈。外袍有什么特不特殊的？它的下面要做什么？穗子、石榴跟金铃铛啊。然后之后呢？以弗德，以弗德就弄上去了，对不对？以弗德有什么？肩带哈、啊，肩带上面刻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各六个，对不对？然后又有胸牌，啊，胸牌也是好。然后里面有决断乌灵跟土明，然后怎么样把它绑起来？它上面有金环哈、啊，就是用金链子，肩带上面。然后呢，下面是用蓝细的带子，扣在腰带的上面的以弗德哈、啊，然后还带冠冕。冠冕，然后上面有个金牌写归耶和华为圣，然后用什么？用蓝系的，对，就这样子啊，简不简单？第 一回生怎么样？二回熟哈，所以哈，你们在想记得哈，你就先把自己想想看哈，记得第一个先穿裤子，第二个穿内袍外袍啊，然后以弗德肩带，然后最后是戴帽子哈，啊肩带还有腰带，对不对？不懂，
他们没有开启，我们现在懂。
对，
红色、蓝色、紫色，对不
对？
对，他们没有完全开启，不知道神多爱他，怀抱然后背着、嗯，所以他们常常背逆，对，他们其实没有开启。
对呀， yeah. 所以他们是不懂哈，因为就像是你叫小孩子哈读四书五经，他们懂不懂？人之初，性本善，对。
其实就是背。
你就先背了，先做了，你照着去做哈，以后对你有没有好处？哦，才蒙福，才知道说哇，这些道理真好，对不对？所以，因为旧约的时代，这个还不显明嘛，啊，通往这个圣所的路还不明显，所以在希伯来书那边有讲到说，啊，在旧约的时代，这个通往圣所的道路还不明显，可是现在已经明显了。明显的话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啊，就是是那个幔子已经裂开了，又新又活的路。所以他就跟以弗所书不希伯来书的作者哈、啊，就跟那个弟兄姊妹讲说，你们还要回去以前的吗？这个路都已经开了哈、啊，因为在当时有很多人，他们是犹太人啊，然后他们这个相信耶稣他是弥赛亚，可是后来因为受到逼迫之后呢，他们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什么？回到犹太教，他们是合法宗教。在罗马啊，在罗马帝国，他们就不会受逼迫。那如果你继续持守，你说你是基督徒的话，哎，那就要受逼迫了啊。所以这些这个犹太人啊，为什么讲到希伯来书？因为希伯来人嘛，是给那个希伯来的信徒，所以他们对旧约东西了不了解？他们非常了解啊。可是希伯来书作者跟他说，现在我们已经更好的约了。那个大祭司哈、啊，就是耶稣。不是亚伦的等次，啊，那你还要再回去吗？啊，所以他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知道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回去了。所以他也讲说，以前呢，到至圣所的路还不明显，可是现在已经显明了，在耶稣基督里都显明了。那以前他们是凭着信心，对，以前是看他们没有看到就信了。你就说以前比较厉害，还是现在比较厉害？他们还没这样子哈，所以你不要小看他们，他们的信心真的是比我们厉害。我们现在是看知道了之后才信的啊。那但是你知道了不信，那就更糟糕了，你的要受的惩罚可能就更重了啊。所以我们说他们知不知道？我相信他们是不知道。所以即使到那些法利赛人也不知道，一直因为这是必须要开启嘛，圣灵开启。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如果你对旧约的祭司制度有兴趣的话，你要看希伯来书。那看希伯来书就会很有兴趣。很有滋润啊，因为这当中他所代表的意义，你就看到耶稣，看到神的救赎，神的爱啊。所以从这里当中，我们就以这个原则来看这个祭司的这些制度。名字在胸就是代表怀抱嘛，那肩就是啊，刚好很多的经文可以印证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到神对我们的爱。对，像这个东西哈，你说真的东西会不会有人模仿？ 一定会有人模仿。好，占卜的事情，占卜的事情，阴阳，我们讲阴阳它也是阴跟阳嘛，正负，所以从这当中可以去推断很多东西。其实神在创造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些法则放在这个里面，那但是呢，我们只要顺着神的法则去做的话，我们就会蒙福。那但是如果你是逆着神的法则，那当然就会出问题。所以你看到那些易经，或者说是我们说像中医啊，他所 做的这个东西，他我们说因为也是神的创造，神在这当中已经把这个阴阳这东西可能已经放进去了，那他们怎么会知道？可能他们观察或怎么样，说不定被开启的。所以有很多在神的创造的定律里面，你的数学或者说物理学或者是天文学或者说那个量子力学等等，很多东西都是忽然被发现，它一直在那里。你知道微积分呢？有了微积分，我们看到这个科学才突飞猛进。那微积分也是一样，神就让莱布尼兹 就知道这个秘密。不只是莱布尼兹，神也叫牛顿知道。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牛顿其实比莱布尼兹更早知道微积分的一个秘密啊，但是他怎么样，他没有发表，他因为他是学搞物理的，那直到莱布尼兹发表，所以我也发表了，我也知道了这个东西啊。那神在同一个时候就把这个秘密让他们知道，因为因着他们知道这个秘密，所以神的法则，所以这个科学就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好，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不管是你讲到有关占卜的事情，易经或者是阴阳，那神在创造就已经放在我们当中。我们身体有穴道，这穴位是怎么来的？也是神来的哈。那以前的人敬天畏神，神就让他们知道一些东西哈。那可是后来变走差了，我们看到有一些占卜东西也变得很邪恶哈。但是如果追溯到早期的话，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好的，是正气，我们讲正气嘛。可是现在那个气就已经变得很多邪气了哈。好，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那个孙子兵王谁给的？李密素难道会给他们孙子兵王杀掉更多人？
啊，这个
也是用孙子兵王。
对，孙子兵法哈，所以中国人还是
赶走
孙子，所以中国人还是很聪明，对不对？你说西点军校他们也在研究孙子兵法啊，所以这些东西，你知道以前人打仗的时候哈，都是很规规矩矩的。你们大家有没有听过宋襄公？宋襄公的故事，春秋五霸里面哈，有个叫宋襄公的，那他是个君子啊。结果他在打仗的时候呢，两军隔着一条河在对峙哈，结果呢，这个敌军要过河，过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军师跟他讲说：“哇，他们现在河中，我们赶快去打他们哈，因为队形还不整齐的时候去打他们。”宋襄说：“不行，我们不可以做这种不公义的事情，没有道义的事情，要等他来，我们来好好跟他打。”啊，好吧好吧，已经上岸了哈。上岸了之后呢，这个军师又说：“赶快打，他们现在队形还没有站稳哈。”不行，等他们站稳了之后，我们再跟他们打。结果一打谁赢了？
对方赢
了，对吧？宋襄公受了脚伤，后来死掉。那后人有没有因此而就说：“哇，宋襄公这个人真是好高风亮节，还骂他笨蛋呢、啊，对不对啊？”那所以以前人那是在春秋之前哈，可春秋之后呢？我想说我们要赢啊，最重要是赢，不择手段啊，你用什么样的计谋啊，骗啊，欺敌啊，干嘛啊，围魏救赵啊，围点打援啊，干嘛，是有很多的那种招式。那我们规规矩矩，哇，竟然发暗器，而且以前规矩你要发暗器要讲说哎看暗器，现在也不讲了，偷偷给你开黑枪。因为为了赢就不择手段嘛。所以后来我们讲说这个计策这个技巧其实很多的东西就是已经变质了啊。那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聪不聪明？很聪明，对不对？
很笨啊，
很聪明。可是呢，但是神
将来很糟糕，
对，将来是很糟糕。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看起来是很有智慧的东西，可是有一种智慧叫做什么智慧？属地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智慧。所以你说撒旦有没有智慧？撒旦也很有智慧啊，这个所以他是受造的时候他是智慧充足全然美丽的啊。所以你说像这个你说孙子兵法或干嘛，就是后人后代的时候才出来的东西。可是再早期你看到人们 打仗的时候干嘛都要规规矩矩哈，我们就像打架一样哈，我们要有一些规矩在那里。可现在不是啊，现在赢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样子。所以从孙子兵法以后呢，他是一把那个利益，把结果啊，把得胜放到第一个。
这么说，孙子兵法是从魔鬼撒旦来的？
没有说是从魔鬼撒旦来的，但就是说人就不再是，因为你为了要打赢嘛，你当然就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嘛，啊，所以打仗的时候可不可以有欺敌？欺敌也是一种方式嘛，啊，兵不厌诈或者干嘛啊？因为打仗是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因为会有很多的死伤啊，所以一般人不轻易打仗。所以以前你要打仗的时候，你要不要占卜一下？
要，
我可不可以去打仗啊？啊，占卜说不可以，那就不要打。所以那些王他要发动战争，你要先思考一下，啊，而且相信这一切都有天意，都有天命，啊，那但是人的技巧想出来的就是说，哎，我不听神天的，啊，我用我的一些孙子兵法什么兵法，啊，所以不只是 孙子、啊，那还有什么五子兵法，还有很多种兵法，啊，有一天你可以写个兵法是人家想不到的。
毛利算其实也是这种的，
是
美国人一定按照他的意思，他有他的方法，
对，
两个不同的制度怎么办？
对，所以到时候你说两权如果开始打起来的话，我们要站在哪一边？一个是集权的，一个是民主的哈。那
站在谁那边？
我曾经问有一个匈牙利的哈，匈牙利，你知道中国不是在搞5G吗？啊，然后搞一带一路吗？然后他到每个地方就说，哎，你用我的5G，用我的5G哈。然后美国就说，哎，你不要用他的，为什么？你用了中国的时候就怎么样？哎，国安问题，你都会被他监控哈，哦。那个匈牙利朋友哈，哦，我就说，哎，你知道吗？这个华为怎么还在那边弄哈，哦？就是还搞5G，你不怕被中国看到吗？怎么这个匈牙利人还用中国的东西啊？结果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不用中国东西，我用美国东西，用美国东西就被美国看，用中国东西给中国看，反正都是被你们看。对我们没差，你就知道了。好，那这个职分就开始设立了哈。这个祭司一定要穿祭司袍哈。那祭司你要设立这个职分的话，有一个叫做承接圣职哈，你要经过承接圣职的礼。那祭司要预备承接圣职的时候哈，你就要做一些东西，做一些动作。什么动作？第一个是洗身。表示水的洁净，啊，水的洗礼等等等等。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悔改的洗，或者说我们心意更新变化，啊，让多读神的话，让神的观念来改变我们的观念。第二个是你要穿衣，啊，所以亚伦他洗身之后他就穿上他的那个祭司袍，啊，那之后呢要做什么？你要膏油倾倒在他的头上。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这个贵重的油倒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所以这个油多不多？哇，可能一罐油这样子下来，哇，蛮多的哈。所以你经过这个三个程序之后呢，啊，预备要做祭司，但是还不行，因为你做祭司要做什么事情？你做祭司的话，你要替人家献祭，对，那让人成为圣洁嘛。我们借着献祭在神面前成为圣，你自己要不要先献祭？要哈，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献赎罪祭跟献燔祭哈。所以第一个所献的就是赎罪祭哈。那赎罪祭献的是公牛，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亚伦自己也要献上公牛哈，为自己来还有自己的本家的罪向神献赎罪祭。那献的这个赎罪祭哈，一般赎罪祭有的赎罪祭是可以吃的，祭司可以吃，可是你献的这个赎罪祭是不能吃的哈，所以这个是完全好烧着献给神，然后剩下的呢你要烧在营外。那第二个要献的祭叫做燔祭，燔祭是用什么？不是用牛哈，赎罪祭是用公牛，燔祭是用公绵羊所做的哈。那燔祭的意思就是你要完全烧掉哈，完全献给神，不留给自己。那第三个祭叫做承接圣职的祭，所以有三个祭叫承接圣职的祭。那承接圣职的祭是什么祭呢？圣经上有没有承接圣职的祭？圣经上只有五种祭嘛，我们所看到的有什么？有燔祭、素祭、 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哈。那承接圣职的祭呢，属于哪一种？它是属于平安祭的一种啊。你知道平安祭，平安祭是，就说你献了祭之后呢，你献的那个祭物可不可以吃？可以吃哈。献完祭之后，我们要吃那个祭物，有些部分是不吃的，像油啊、内脏啊、肾、腰子啊，这个都完全烧掉，那是献给神的部分哈。那剩下的部分呢，要不要我们自己吃？我们自己吃，还要给谁？给祭司吃哈。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平安祭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吃祭肉哈，平安祭的祭肉。像有很多祭属于平安祭，像感谢祭就属于平安祭，好，甘心祭属于平安祭哈，还有还愿祭等等的哈，这几种祭都是属于平安祭，表示说不像燔祭，燔祭是全部烧掉啊。那平安祭呢，献了之后呢，祭有的份给祭司，有的份是自己吃的哈。所以这个承接圣职的祭哈，记得它是属于什么平安祭的一种。那平安祭表示说我们可以跟神相交，一起吃饭。所以在承接圣职的祭的里面哈，那个羊它是用公绵羊一只，那血洒了之后呢，把那个血就抹在祭司的右耳垂、右拇指、右手拇指还有右脚的大拇指啊。那这代表什么意义呢？你要听神的话，你要做神的工，你要行在啊神的道路中啊，所代表的意义是这样子。我们的服事就是这样子。那承接圣职的祭完了之后呢，哎，你就可以吃那个祭牲啊，那个祭牲的。你要吃哪个部位呢？要吃的部位哈，一般来讲，你知道做祭司哈，你做祭司很辛苦，对不对？杀羊献祭之后呢，有没有得到自己的好处？
有啊。
他的份可以吃什么？
胸，
好，还有腿，胸跟腿啊。那胸叫做摇祭的胸，举祭的腿。好，摇祭的意思就是在神面前摇一摇，摇了之后呢，表示先给神哈，但是神说我已经够了哈。这个又回到我自己来了。那举祭也是一样，把腿举起来给神啊，但是做个动作，但是哎，你可以自己用。所以一般来讲，祭司可以吃两种，一种是摇祭的胸，一个是举祭的腿。那现在坛上的那就烧掉，那个脂油都不能吃，所以我们不吃肥肉。所以为什么那个祭司都很瘦，他们都不吃肥肉的，那个脂油都要献给神，代表最好的要献给神。那另外还要吃的是什么？有饼哈。那饼有三种做法，一种叫无酵饼，就是什么都没有的哈，是把它细面粉把它弄成饼而已，没有加上其他东西。有一种叫做是面饼里面哈，面粉里面加上油，这叫做调油的饼。你们吃的葱油饼是不是这样子？
Yes
哈，就是这样，调油的饼。那还有一种饼是什么？就是薄饼，抹油的。抹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做了饼之后里面没有油，对不对？可是你在烤的时候呢，给它抹一抹油，好，就是抹油的薄饼。那必须是薄的薄饼才算数哈。还有一个是调油的饼，还另外是无酵饼哈。那这属灵上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属灵上代表是，如果是无酵饼的话，表示没有罪的生命哈。调油的话呢，圣灵，油代表圣灵，对不对？那抹油呢，也代表圣灵哈。调油的话呢，圣灵在哪里？在面粉里面，对不对？饼里面。调抹油的话，圣灵在哪里？
外面
哈。所以圣灵有没有做里面的工作？有没有做外面的工作？有哈，有外显的能力，也有里面的生命哈。所以我们看到在祭司要吃饼哈，要吃那个祭牲的肉等等，还要经过血跟油的这个调制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承接圣职的礼哈，总共要七天。所以你要做祭司还真麻烦，对不对？在这七天之间，你的衣服怎么样？不可以脱下来，你要穿这个圣服穿七天，不可以离开会幕，最多就到门口而已哈，这样子哈。然后在七天啊，
怎么睡觉？
就睡在里面吧，还是？
只有一次吗？一生
啊，反正七天哈，穿这个衣服七天。然后为什么？然后在七天当中呢，你每天都要献什么祭呢？你要献三种，就献燔祭，你要献燔祭，你要献这个赎罪祭哈，然后你要献这个承接圣职的祭等等的哈，你要重复不断的做这些祭。那你献了这个 这个赎罪祭的时候，你要把血放在什么？抹在祭坛的四个角上，抹血在祭坛的那个铜祭坛的四个角上。所以你献了赎罪祭完了之后，你就等于说是一次抹血代表洁净一次，让坛就成圣。一天一次，两天两次，七天就几次？七次，七次使坛成圣，使坛洁净，坛就成为至圣。这个很有意思哈。所以大家如果读到以后哈，讲到有时候我们的坛血坛几次？坛七次哈，抹血抹七次哈。七的是代表完全的意思，所以你要成为圣洁哈，不是一次一天圣洁就够了，对？两天圣洁够不够？你要七到完全，真的是到完全的地步哈。所以承接圣职也是一样，为什么需要七天？是有它的意义在那里面哈。那祭司哈，这边讲到祭司，你日常所献的祭有三种祭，一种叫做燔祭，早晚要献一次；那第二个叫做素祭。用饼，无酵饼。那第三个叫做奠祭，用酒。所以这个讲义上给大家整理了，在第四十二页的上面，日常所献的你要献三种祭。燔祭所代表是你是完全毫不保留的献给神，那素祭呢代表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奠祭，奠是用酒献给神，那代表喜乐，你要过一个喜乐的生活。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要常常喜乐？你服侍可不可以带着愁容服侍啊？神说你为什么带愁容？你对我不开心吗？还是什么？所以在王的面前不可面带愁容，所以带着喜乐。那所以这个神跟摩西讲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就是要让你们成为圣洁，我要住在你们当中，我要与你们相会。所以当祭司的制度完成之后，那些器皿也被建造成了之后，神就要住在他们当中，然后这个就会成为他们世代的定力哈。然后在第三十章他就提到了，你要做一个香坛哈，你要做一个香坛，那在这个坛前烧香。在这个第三十章就讲到说那个坛的做法，香坛的做法哈。那之前没有提到，它的长宽都是一轴，它的高两轴哈。那它所放在的地方就是在幔子外面，就是圣所当中最靠近至圣所的那个。那烧香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是代表祷告，祷告，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神的面前，诗篇141篇那边提到。那启示录也提到说，这个讲到那个香，这个炉，这个陈列到神面前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什么？众圣徒的祷告，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都说香所代表意义就是祷告。所以你成为一个祭司，你要经常向神祷告，你要烧香。那他有一些禁止，有些东西不可以做，有些东西要做的。那他讲到那个烧香，这个烧香是大祭司一年一次要进到至圣所的时候，就是要带着那个金炉过去啊。好，再来他又提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洗濯盆啊。那看到第43页啊，洗濯盆他所放的地方是在祭坛跟圣所之间。那圣经上并没有提到它的尺寸大小重量都没有提到啊。那这是一个想象的一个图啊，就是一大盆水在那里啊。那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都要经过洗一洗，你献完祭之后手上有血对不对？要不要洗一洗？要啊。你要进到圣所的要不要洗？要。你走了很多路，然后脚脏了哈，要不要洗？你知道祭司都是不穿鞋子的哈，祭司在圣所服侍都是不穿鞋子，所以你要进到圣所，你都要洗脚啊，洗脚。所以这个水很重要啊，要经常的去洗哈。那他也提到说哈，你要做膏油，你做那个膏油啊，还有做香要怎么做？那他有这边有一些做法啊，第三十章那边有提到说做圣膏油的做法，在你看第四十三页啊，你怎么样制作圣膏油？因为圣膏油，膏油是祭司要受膏，王要不要受膏？王也要受膏哈。那有时候我们在讲先知要不要受膏？ 耶和华用膏膏我哈。那膏油所代表是圣灵，所以膏油跟圣灵是代表的意义是一样的哈。那这个膏油是怎么做的哈？它是用橄榄油，然后上里面加什么？加香料哈。那有四种香料哈，它这个告诉我们成分，第一个叫做末药，第一个叫香肉桂，第三个叫香菖蒲，第四个叫桂皮。那个香菖蒲，那个菖蒲前面没有那个香字，可是原文是有，所以它的成分末药是500斯克勒，一斯克勒大概是 11.5 公克，所以大概有6公斤，6公斤重的末药。然后香肉桂是一半，3公斤，250斯克勒，香菖蒲也是3公斤，然后桂皮也是6公斤，500公克。那你看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其实膏油所代表就是圣灵，我们有圣灵的膏抹，我们有圣灵的膏抹，我们要经过 这几个东西。圣灵是什么时候被赐下来的？耶稣的荣耀，所以耶稣先为我们受苦，所以在这个成分里面有一个末药，末药所代表的是受苦，是一个苦的东西，它又是药材又是香料，那代表耶稣为我们受苦，所以经过耶稣的受苦我们得到圣灵。那香肉桂跟菖蒲，肉桂跟菖蒲的原文的意思都是叫做建立，你要被建立起来哈。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要被神建立起来，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成为一个新人哈。新人圣灵哈，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桂皮所代表是枯萎，代表我们旧人一定要死了哈，新人才会彰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子哈，圣灵跟情欲相争，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老自己越来越小，那圣灵就可以彰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在圣所服事，要身上带着膏油，就是我们的肉体要被完全被致死，然后让圣灵可以完全在我们里面彰显哈。那另外一个他讲的是另外一个做法，叫做香的做法哈。刚才是膏油对不对？膏油是香的，还有另外一个是你烧香的时候，那是粉末状的那个东西哈，那个是怎么做呢？他这边就有说了哈，那他用四种香料组合成的，那个四种香料都是比较少见的，所以他名字很奇怪哈，一个叫拿他佛，一个叫施洗列，一个叫洗利比拿，一个叫浸乳香哈，所以这东西你们可能都没听过哈，所以圣经我们中文圣经就不知道怎么翻它，就只能用音译把它念出来哈。所以这个香料代表什么意义呢？你要先想到一个是香的意义是祷告用的，所以你从这四个香料它原文的名字的意思，我们来想跟祷告有什么相关的哈。第一个我们看到拿他佛，它的意思叫做低下来的。低下这个字有时候我们在讲说你要低下预言啊，在这个以西结书里面讲你要低下预言，就是你要讲出话来，讲出预言是谁的话？神的话哈。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讲谁的话？神的话，用神的旨意，对，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求哈。所以拿他佛的意思，就低下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有没有他的道理？有他的道理哈。那施洗列的意思是什么呢？施洗列的意思就是狮子吼叫哈。你知道在阿摩斯书那边讲到说哈，狮子哈，他吼叫谁不害怕？你害不害怕狮子吼叫？下一句话讲到说主发命令怎么样？主发命令谁不发预言呢？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连在一起，所以当主给我们发命令的时候，我们把神的话给宣告出来。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记得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祷告祈求，我们要把神的话给释放给宣告出来。那另外一个洗利比拿的意思是什么？洗利比拿的意思就是脂油，脂油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通常要献给神的哈。那在圣经上提到，就是说我们要献给神，神喜不喜欢脂油啊？他更喜欢什么？他更喜欢我们用感谢、用赞美献给他哈。所以当我们用赞美、用感谢献给他，胜似向神献这些脂油啊。所以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要跟神求这个求那个，我们要跟他献上赞美，献上感谢哈。所以这是一个祷告的态度。那另外一个意义呢，是浸乳香哈。 那乳香的意思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复活。好，有时候我们讲到耶稣出生的时候不是有三个博士吗？给他什么黄金、乳香、没药。黄金代表神的性情，没药代表耶稣的受苦，乳香代表他复活的生命。所以意思就是你要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带着权柄祷告。所以你的祷告的时候，有时候你的祷告不要老是跟神哦，神啊，我不行了，我软弱了，我怎么样了你有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带着权柄，带着说我要得胜做个得胜的祷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馨香的香料所代表有这几层含义。然后呢，它另外还要这个，你知道烧香的香料是甜的还是咸的？你要尝尝看咸的，因为他这边讲说你要加用盐把它调和加上盐，然后要把它捣细捣成很细所以捣细的意思就是说，你跟神祷告不要只是说哎呀神啊这个你祝福美国，祝福台湾，祝福中国你要不要讲细节？你要把一些你心里的话跟神倾心吐意你巨细靡遗的你该说什么话你都可以跟神讲。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管是膏油还有香料，它都有它含义，它属灵的含义。那这个东西不容易看了，但是我们讲查经我们查经，我们可以从神的名这些名字上面，我们可以去看到一些属灵的原则反正你记得，香是跟祷告有关系，那膏油是跟圣灵有关系你把这个东西，然后再看到有一些相关的经文，你大概都可以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一些亮光，一些启示在这当中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有香有膏油它的做法。那后来这些东西是由谁做呢？不是摩西做，不是亚伦做的神选召了两个人，一个叫做比撒列，犹大支派的，另外一个叫亚和利亚伯的。神选召他做这些工会幕的工，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让他们有智慧，有聪明，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因为神要使用他们，给他们有智慧的灵在他们身上那所以他们就想到哇，那种神跟他讲的那天上的东西他可以去做所以你不要以为说雕刻这些东西谁都可以做，不是这些谁都可以做。我以前当兵的时候碰到有一个人他说他没念过书，小学毕业，国中、初中毕业之后，他有个技能，什么技能？他说雕刻，在庙里雕刻龙啊什么那些偶像我那时候问他说，你做这个东西可以赚多少钱？他说这个小小东西20万台币，20万，因为他做的惟妙惟肖，他后来变成一个工艺师这很厉害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他们可以做这些东西的人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出来你身上要有神的灵，所做出来的就是神的东西。你如果没有神的灵，你可以做出那个拜偶像，可能身上有其他的灵在那个身上。好，所以我们说神他就这个跟摩西讲了这些话，最后呢他吩咐摩西说你们要守安息日，安息日所代表的意义就是神要安息在他们当中，跟他们同住那最后呢，神就把两块法板给了摩西，摩西就带了这两块法板，那个法板是用神的指头所写成的。好，所以31章最后的结束就是神摩西要下山了，经过40天，然后下山之后发生什么事？后来看到他们在拜金牛犊，所以这是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的那个地方。所以31章最后的结束就是摩西听到神给他的所有的吩咐指示之后，他就带着两块法板下来了。好，那今天的结论我们来看一下。旧约的时候只有祭司可以进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新约圣徒在基督里他就成为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不仅和基督一样成为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还可以向神献神所悦纳的。旧约所记载的祭司在和会幕的条例都表明新约圣徒我们在祭司侍奉的一个原则， 所以我们看到祷告，对不对？我们要成为圣洁，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要洗手等等等等的哈。那旧约会幕它是反映天上的圣所，所以圣徒活在这个世上可以从祭司在会幕中侍奉的条例当中学习哈，并且应用，我们就可以过着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好，所以这个读起来好像还没有意思，好像比较枯燥哈，但是如果你明白属灵的含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滋润很美好。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